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弟兄姊妹的灵命的根基呢，能够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那今天呢是礼拜天，礼拜天的空中辅导，我们也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丰富的节目内容，其中一个非常宝贵的环节就是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尤其是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每位属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在心存主道这个栏目当中呢，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罗温辉老师在当中跟我们分享圣经神的话语。罗文辉老师今天他会借作旧约圣经箴言书27章17节，旧约圣经箴言书27章17节的经文跟我们思考一个题目，就是真朋友。那现在呢，我素琴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在这里等候学习神的话语。
你和我在天父的怀中，其实神才是爱的源头。紧紧握着你的手，未来的路我们一起走。感谢慈爱的天父，赐给我亲爱的小弟兄。
你要切切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让我们以圣经的话语培育健康的心灵。心存主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又有机会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先来给你读一段经文呢，这是箴言的第27章17节。我们看箴言27章17节，圣经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我再重复：“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么有小字呢，就告诉我们说，这里原文的意思说，朋友相感呢，就是朋友磨朋友的脸呢、朋友磨朋友的脸。那前面的说铁磨铁，说的就是这些做铁匠的人，他们做刀啊做剑的时候呢，就拿着这些刀和剑在这个磨石上呢去磨磨磨磨磨，它在这发生这个摩擦的时候呢，渐渐的这个铁呢就变成刃了，就可以去砍东西了，就变得锋利了，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这个箴言的作者就是说呢，朋友相感，就是磨朋友的脸呢也是这样。那意思当然并不是真的说你两个朋友的脸呢就一起去磨磨朋友的脸，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朋友跟朋友之间发生一种互动，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你是我的朋友，大家成为朋友之后呢，就有一个互动互相的影响，结果呢就会 磨出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意思出来，就可以以磨出一些很有很多好处出来，是这个意思。朋友跟朋友的关系发生互动呢，就能产生一些很多的好处，产生很有意义的事情出来。那具体的说是怎么说的呢？首先呢，我要告诉你，其实我们跟人相交的时候呢，可以最少分开四个层次。你别以为呢所有人都是你认识我，我认识你就成为朋友了，其实不是的。我们知道朋友的关系呢，也有深的关系，也有浅的关系。那基本上呢，我们与人沟通可以分开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我叫它做点头之交。点头之交，那你明白了，就是见到某一个人第一次见面，你贵姓啊？哦，你姓陈我姓黄，你叫他一声小陈，他叫你一声小黄，然后呢说完了小陈小王小黄以后呢，就拜拜就走了，那就是点头之交。或是第二次你们再见面，看见这个小陈或者小黄，那就互相点点头，顶多是笑一笑又跑开了，连话也没有说，这是第一个层次，这是点头之交。那如果完全没有交往，没有交谈的话呢，这是一个很肤浅的一个交往，所以说是点头之交。那第二个层次就是交换资讯的层次。什么是交换资讯呢？就是说比方除了说你贵姓以外呢，也说叫什么名字啊，哦，你叫陈某某啊，我叫黄某某，我叫梁某某等等啊，好了，交换了名字。又甚至呢，交换了我们的工作，你是干什么的啊？你是在做农务的，你是种田的啊？我是在什么什么工厂里工作的，我住在河北，我住在深圳，那都是交换一些资料，交换而已。你知道对方一些资料而已，但是是没有感情的，他也知道你的资料，就这么就算了，就停止了。这是第二种层次，第二个层次交换资讯的。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意见交流就是说呢，你除了知道对方的一些资料以外呢，你也表达你的意见。比方说你住在河北河北是一个很冷的地方或者说呢我对这个太冷的地方不太喜欢，我喜欢比较暖和的地方，所以我住在深圳。那你就表达了你的意见了。那如果两个人交往有这种意见的表达的话呢，就是比较深的一种交流了，深的关系了，意见的交流。你表达你的喜欢或是不喜欢，你除了知道对方的资料以外，表达你的看法，那这个是意见交流的层次。那第四种层次呢，就是感受的分享。感受呢，不单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而已，也说到你的感觉，就是你的感受。比方哎呀，闷死我了，哎呀，这个地方真的让我有一种好像坐牢一样的那种感觉，很痛苦啊。那你开始把你的感受感觉告诉对方，那对方也愿意听你的感觉感受，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了通常呢，谈恋爱的人有很多这一方面的交流。如果谈恋爱也是谈一些资讯，谈一些意见，分析问题，很有逻辑的去分析，但是没有感受，没有说出你的高兴的地方你的那个痛苦的地方，没有感受的交流的话呢，这种谈恋爱的关系呢，其实是有点问题，要小心。那好了，第五个其实最好的一个交往的层次呢，只有基督徒才有的。这个层次呢，就是在灵里面相交，就因为大家都是基督徒，大家呢都跟神连在一起，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呢，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在灵里面相交，能够呢明白神的心意。大家呢为着神的心意去互相的有交流，有沟通。这个是最好最深的一种层次，是灵里的相交。但是一般人的 朋友的交往呢，起码有上面四种：点头之交、交换资讯；第三呢是意见的交流；第四是感受的分享。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稍微停一下，你想一想，平常跟你交往的朋友当中，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当中，包括你的家人，包括你的家人，你的同学啊，你的朋友，或者是工友，在工厂里面一起工作的人，总之呢，跟你有交往的人，你想想，你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是属于哪一个层次比较多呢？属于刚才说的四个或者是五个层次里面，哪一个层次比较多的呢？如果你说比较多都是第一跟第二，就是点头之交和交换资讯，那就表示说你根本没有一个深交的朋友，你没有深交的朋友，一个也没有。如果你说，哎，我有一两个朋友很能分享我们的感受的，他非常接纳我的感受，我也很愿意分享他的感受，那我恭喜你啊，就是说你有一两个知己朋友啊，很好啊。如果你能够有一些灵里面的深交，在灵里面也能够很好的沟通的话，更恭喜你，你找到了真的灵里面的灵同胞啊，灵里面的深交的同胞，真高兴啊。但是坦白说，我们真正的深交呢不会很多的，通常只有一两个。有的人呢甚至连自己的太太丈夫也不能成为深交，不能成为好朋友，这是很可惜的。我认为呢，两夫妻应该是深交，深深的交流的朋友应该是知己朋友。那么另外呢，再多一两个深交已经够了，因为真正的深交呢不可能有太多的。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需要朋友，朋友跟朋友的交往呢就会起了一些互动的作用。那在这里呢，我想给你介绍四种朋友，看看你能不能成为别人的这些好朋友，或者别人成为你的好朋友。那四种朋友呢，第一种我叫他做肯定别人的人的朋友，肯定别人的人。那我要用一个英文的名字，就叫他做 affirmer， A-F-F-I-R-M-E-R， A-F-F-I-R-M-E-R， affirmer， 肯定别人的人，肯定别人的人。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三章十六节，那里说呢，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十七节说，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这段经文呢说，耶稣刚刚受了洗，那么天父呢就从天上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跟所有的人，当时呢见证耶稣受洗的人，跟这些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因为耶稣当时呢准备要出来传道了，他以前没有正式传道，那么现在受了洗之后呢，他就正式要成为一个传道人了。就在这个时候，天父要告诉所有人，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天父在肯定他的爱子，他知道这个爱子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他将来呢要面对很大的挑战，要面对很多的艰难，这三年是不容易过的，他将要面对很大的恐惧。所以天父就在这个他开始要工作之前，清清楚楚楚楚地跟他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这就是去肯定耶稣啊，天父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 affirmer， 一个肯定别人的人，这么一个角色。那弟兄姊妹啊，当你刚刚做一个新的工作，无论是你在工厂里面工作，或者是你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那第一天做传道人，第一天上班，如果在那个工作的地方有人跟你说，哎，不要紧 啊，有什么事情我帮你，你行的，我看你样子你很棒，你一定可以的，行的啊，我会成为你的支持，我帮助你。那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啊？当然是非常放心啊，因为有一个有经验的人告诉你说他帮助你，他肯定你。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肯定。你有没有接受过别人对你的肯定呢？你有没有去肯定别人呢？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坏习惯，常常去批评别人，说哎，这个不对，那个做的不好，这个做的更好就好了，老是这样，很负面的，很消极的。那今天我们要学习天父在这里所做的，去多肯定别人，在他们还没有做事情之前就去肯定他，特别是做爸爸妈妈的要多肯定你的孩子啊，不要先泼他们的冷水，说哎，这个你不行的，你一定会犯错的，不要这样，而是先肯定他，说你行的，你可以的，我支持你。
人活在这世上最美的事，莫过于亲近神，并且把他的光芒洒播在人间，荣耀神。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好，第二种朋友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里呢，是耶稣教门徒祷告，耶稣教门徒祷告，很直接的。我们说这个第二种朋友呢，就是导师，做别人的导师，英文就是 mentor， M-E-N-T-O-R mentor 导师。在这里呢，耶稣教他的门徒祷告。那其实祷告呢，可以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很艰难的事情。怎么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呢？怎么可以祷告是各个方面都兼顾到的呢？怎么可以祷告祷告的有内容呢？其实我们都需要学，是不是？但是怎么学呢？哎，一个最好的老师就是耶稣自己了。因为耶稣是个很会祷告的人，他其实呢跟这个天父是完全没有隔膜的，按理说他不应该需要祷告，他根本不需要祷告，但是他作为一个人呢，他实实在在需要祷告，因为他是人嘛，他就以人的身份向父神祷告。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很勤快的祷告的人，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就祷告，而且呢很有恒心。于是呢，他也是很有资格教导人去祷告的人。我们需要导师，我们是有人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没有经验过的，没有做过的。那如果什么都是自己去摸去碰去撞的话呢，很容易去走了我们说的冤枉路。但如果有一个人他们走过这条路去教你指点你的话，那就很好了。比方我也会开车，但是我这个人呢我开车走的路呢，过去通常都是上班下班那条路，来来去去都是那条路，我非常熟。但是偶尔要我去一些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哎，我会非常害怕，因为那条路很陌生啊。那如果有一个人他也是很会开车的，他很有经验，他对那条路也是非常熟悉，那他就坐在我旁边，不是他开车，是我开车，他坐在我旁边啊，不断的去告诉我说，哎，前面100米之后你就转左啊，前面大概200米之后转右，然后直走，一直走走，好，前面呢有一个路口，你要在那边稍停一下，有红绿灯啊，在前面有什么什么左拐。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在我旁边教我的话， 嘿，我就会放心的多了。虽然那条路没有走过，但是他是我的导师啊，他引导我啊，那我就会很放心，我会安全多了。我们需要导师指导我们走每天的路，做很多事情我们都需要导师。那弟兄姊妹啊，你作为别人的朋友的时候，你有没有做人的导师呢？很多人会很害怕面对陌生的工作、陌生的环境，他们需要人帮助。那你有没有鼓起勇气做别人的导师啊，指点他们，让他们不要走冤枉路呢？当然有时候走走冤枉路也是有好处的，因为错了以后大概以后就不会再错了。但是有一些冤枉路呢是不能错的，是不能走的，一次也不能错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教他们了。那一般来说呢，父母亲都会教导自己的孩子啊，但是呢现在呢有一些父母亲不太愿意教孩子了，因为孩子都成了皇帝了，我们说是孩子王是吧，家里只有一个孩子，所以呢全世界的东西呢都集中在这个小孩子身上，父母亲呢只是一味的听孩子的话，结果呢孩子成了王，那父母亲呢反而变成了奴隶，听孩子的话，这是不对的。父母亲应该扛起这个导师的责任，教导小朋友怎么去做人。那当老师的呢当然也要负起这个教导的责任呢，在教会里面做牧师的、传道人的，或者是我们信主年日比较长的，应该呢负起这个责任，去教导那些年纪比较小的，或者信主的年日比较短的人，各个方面都需要教导的。你别以为呢生下来就会懂了，就懂得做这个做那个，不会的，我们都要教导。就好像呢我以前曾经听过一对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发生了多次的婚前的性行为，那后来他们要分手了，在见我面的时候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我就跟他们说你们是犯罪的结婚之前是不能发生性行为的，是犯罪的。这个男孩子竟然告诉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原来这个是犯罪的吗？原来在他那个教会里面，他们教会的牧者是没有教他们这个，又或者他们根本不留心，没有好好的听，所以他们不知道原来是犯罪的。所以呢作为教会的牧者应该教导你教会的弟兄姊妹一些圣经的话，圣经的准则。这个是第三种朋友第二种朋友就是 mentor 导师。好，我们再看第三种朋友，我们看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说呢，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那接着下来第三种朋友呢，就是牧者 Pastor P-A-S-T-O-R Pastor 牧者。那有的人呢在教会里面就干脆把 Pastor 这个字呢翻译做牧师，总之呢他本来的意思是就是一个牧羊人，一个牧者，牧羊人。那么刚才那一段经文呢就是耶稣举的一个例子，他把自己比喻做牧人，而且是一个好牧人。他说呢有些牧羊人呢不是好牧羊人，他们是坏牧羊人，他们只是雇工。雇工呢看见这个狼来了他马上就会跑，因为他要保存自己的性命嘛，所以呢他们会撇弃那些羊。但是呢好牧人好像耶稣这样呢他就不会， 他会顾念这些羊，他会保护这些羊，甚至呢为了羊而舍弃生命。那么当然就是说呢他为了我们的缘故，甚至呢舍命在十字架上。那这个好牧人的工作呢，只有耶稣基督才做得到，他甚至为我们而舍弃生命。我们很少会为着别人而舍弃自己的生命，是不是？那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一个牧者。那牧者的角色呢，就是去顾念别人，去保护这些羊群，保护、顾念、引导。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一生的经验，在我们的一生的经历里头呢，我们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比方我们会遇到很大的一些伤害啊，包括了失恋啊，有的人失恋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伤害，有的呢可能是离婚啊，也有的是生离死别的事情啊，自己的至亲离开世界啊，又或者是面对一些很大的特大的灾祸啊，什么车祸啊，天灾啊，一些最亲的人离开世界家破人亡呢，这些事情都有可能的。那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人的帮助，需要人的保护，需要人的顾念。今天呢，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越来越自私啊，我们越来越只顾自己，好像惯常的过一种自扫门前雪的生活。可能人与人之间已经失去了信任了，所以呢我们都不愿意关心别人。但是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你需要学习爱。真正的爱呢，就是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帮助他，关心他，保护他。这是个牧人要做的工作。好像有人说，如果你希望人常常记住你，记得你的话，你不需要经常在这个人的面前走来走去从左边走到右边，右边又走到左边，左边又走到右边，走来走去，这样的在人家的面前晃来晃去，走来走去，你是不需要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在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你马上跑到人家的面前帮助他，这个人呢就会永永远远记得你。真的，因为你发挥了一个牧者的这个功能了，你在人家有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去关心他，那这个人就会永远记住你，因为你扮演了一个牧者的角色。弟兄姊妹，你想想，在你的周围有没有这样的 mentor pastor 这个牧者呢？有没有 pastor， 有没有牧者呢？不一定是你的牧师啊，那你的牧师应该是你的牧者。除了他以外，还有没有别人呢？他也是你的牧者的呢？那你有没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牧者呢？不要只做一个点头之交的朋友，不要只是跟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就嘻嘻哈哈的我们说风花雪月的天南地北的这样聊天，不是单单说这一些嘻嘻哈哈的这些说笑的话，有时候需要认真的谈人生的问题，谈谈苦难的问题当人家真的有苦难伤心难过的时候，你去关心他，做人家的牧者。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说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我们看马可福音第八章31-33节，马可福音的第八章31-33节，神说呢，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这段经文呢，就讲到耶稣骂彼得，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拦阻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说：“你退后吧，撒旦，退后。”其实他骂的是撒旦。他说呢，当时的彼得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这个骂呢，就让我想到第四种朋友。我们说这个是正友，正就是言字旁一个竞争的争，言言语的言，言字旁竞争的争，争吵的争，正友。那英文就是 rebuker，rebuker， 正友。那正友的意思就是说呢，一个责备你的人，就是当你做错了事，他敢于表达他的不满，责备你说你错了，你要改正过来。这种正友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愿意听人家夸赞我们，但是很不愿意听人家骂我们，说我们不对，说我们的不是。但是呢，我们需要这些人指责我们的，尤其是你是坐在高位的人，无论你是牧师也好，就是传道人也好，或者说你在一个工厂里面做老板、做领导的人，你更需要这样的人，这些正友指出你的错误来。因为当你坐在高位的时候，没有人去指责你呢，你就会以为你已经到了一个完全完美的地步。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犯错。正因为你是坐在高位，你就更需要有人指出你的错，不然的话呢，你就变成一个独裁者，你呢就会很盲目的做一些坏事，一直的坏下去，一直的错下去。彼得在这个时候要拦阻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就骂他。这个时候耶稣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正友的角色。那今天你有没有这些正友呢？在你的身边有没有一些能够坦然的跟你深交，也坦然的把你的错处指出来叫你改正的这么一个人呢？你有没有这个胸襟去接纳别人对你的指责呢？又或者你想想，你能不能成为别人的正友呢？你跟他深交到一个地步，可以很坦然的指出他的错，很坦然的指出他的谬误，以至于呢他不会再错下去，能够改正过来，你能够这样吗？那希望你和我都能够在今天结交更多好朋友，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好朋友。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了，我的分享也就到这要结束了。罗文辉又跟你说一声再见了，愿神赐福给你。
祝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祝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画像死亡线，你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的满足，
力量的泉源。
我爱灵修。
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不过在这一个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的死能和耶稣相比。约翰描述耶稣的死，并不是那一种轰轰烈烈的死亡，而是透过一连串预言的应验，让我们从耶稣的死看到神救赎计划的实现。请听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部分经文。23-24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28-30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32-37节，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在这些预言应验的经文之间，讲述了比拉多为耶稣写了一片罪名的牌子，上面用三种文字写出耶稣是犹太人的王。犹太领袖要求把它改成他说自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被比拉多拒绝了。这一面牌子本来是要讽刺耶稣，一个君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钉十字架，他哪里还有君王的权势呢？然而在那一个黑暗的下午，无论是写牌子的人还是看牌子的人，虽然不明白其中真正的意义，但牌子上的宣告却是绝对的真理。作者再三地提到耶稣受死的细节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证明了耶稣正是要来到世上的那一位王。透过耶稣的死，神救赎的计划实现了。从此我们可以透过相信耶稣，接受救恩，重新地回到神的面前。救恩是什么呢？圣经说，因他受刑罚，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鞭伤，我们得医治。
信徒单有信心，并不能取悦神，因为我们对邻舍若没有爱，信心也就不存在了。活出爱心。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素琴在这里呢，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加入守望者园地。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也欢迎玉恩姊妹的加入。玉恩你好吗？
你好师母，听众朋友好。
嗯，是的，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环节当中要关心四位主内家人了。
是的，我们要来关心河南秦姊妹、北京冯弟兄，也有湖南的周姊妹和河南郑姊妹。
是的，我们非常感恩这些听众朋友都是借着电邮跟我们保持联络。我们先来看看河南秦姊妹的这封电邮。她说呢，她最近呢高兴不起来，灵性也不是很好，祷告呢也没有劲儿。那我在仔细的看她的来信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要在这里要鼓励这位秦姊妹。首先我是非常欣赏她，因为呢她现在有一个3岁的孩子跟1岁的孩子，她本身呢是一个高中老师，在高中学校教书的老师，她是一个很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来教育孩子的妈妈，所以呢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挣扎。他说他因为生老二的缘故，他就请假在家里面全时间来看顾这两个孩子。但是呢在前一段日子呢，他不在家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婆婆哈，他的婆婆到他们家来，把他的老大3岁的孩子带回就是婆婆的身边，然后呢带他去幼稚园上学。那他一回家看到孩子不在的时候呢，做妈妈的就非常生气，也非常的着急。
是。
那姊妹她知道老人家可能是为了他好，就是想减轻他的压力。
嗯。
但是呢像姊妹所说的，起码应该跟他商量一下，而不是不跟他商量就把孩子带走。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跟她丈夫讲了很多次，她的丈夫才勉强的把孩子带回来了。
是的，这样让这个做母亲的也非常挂心自己的孩子嘛，所以她肯定要想尽办法跟她丈夫商量商量。而姊妹呢也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她在教会的服侍。
对，
因为她一边在家里照顾孩子，但是她其实心里面也是很想继续的来服侍教会，因为教会呢很缺乏那个讲道的人来牧养教会。所以姊妹呢也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她，能够两个地方就是家里跟教会呢她的服侍都能够做得好。
那我在这里鼓励秦姊妹，其实呢姊妹是非常愿意追求学习的，但是教会看到姊妹这么愿意追求的时候呢，就希望她能够分担教会的事工。那姊妹在这样的一个关节当中呢，她就不知道应该到底是应该全时间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呢，还是参与教会的服事呢？那他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他知道我曾经有了孩子之后呢就放下电台的工作，所以姊妹就说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应该怎么去面对呢？那我反而在这里鼓励秦姊妹，既然你是学校的老师，你连这个 自己的工作都放下了，愿意全时间的在家里面陪伴孩子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知晓先后是很重要的，优先次序是很重要，一定要把时间多一点的花在儿女跟家庭上面。至于教会的问题呢，要好好的祷告，像秦姊妹所说的，希望神也能够兴起一些年轻的人来分担，而不是因为秦姊妹在家里面教育孩子的缘故呢，而教会又把这个重要的教会的事工又加在秦姊妹的身上，这样的话可能两方面都做不好，所以希望神也给秦姊妹这一方面的智慧，让她知道怎么去选择。
是
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北京的冯弟兄了。
是，北京冯弟兄呢跟我们电邮通信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对冯弟兄的情况呢也有点了解。他上一次呢跟我们提到，就是他跟一位教会的姊妹相处的事情，他这封信呢我们看起来真的是非常感恩，因为呢他跟那位姊妹呢是相处过，也彼此之间呢保持那种尊重，所以呢当他知道自己其实也不太适合对方，对方也不太适合自己的时候呢，他就是表明跟那位姊妹就是弟兄姊妹的关系，
恢复了那个平时弟兄姊妹的关系，而不是男女的关系了。
对对对，
所以我对像玉文所说的，我们非常欣赏他，而不是因为别人介绍而一味的这样拖下去，能够立刻的发现自己跟对方不是适合的，那就应该很清楚的让对方知道，不要就是给别人造成一个误会，那这个是我们最欣赏的。那弟兄呢他就觉得很多的教会的长辈或者是他的周围的一些家人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常常会给他一些压力，那弟兄有的时候呢会表达，但是呢有的时候也没有那个耐性，所以呢他就说希望他能够有更大的耐心呢跟这些长辈们有好的沟通，而不要因为长辈的关心而造成这个弟兄常常不耐心啊，或者是发脾气，我觉得这也是弟兄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非常欣赏他，也为这位弟兄感恩。好，那现在我们就为这两位弟兄姊妹一起在神面前感恩跟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助这么多弟兄姊妹的来信，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互相的守望跟带到。孩子在这里特别为着河南的秦姊妹再次的感谢神，主啊你引导他带领他，让他看到儿女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也是你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做父母的去训练孩子，教育孩子，让这些孩子从小能够认识主，一生跟随主。主啊就求你赐给姊妹力量，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让她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建立自己的家庭，来教育自己的儿女。当姐妹愿意按着真理去生活而得不到别人的认同跟理解的时候，求天父你也坚固姊妹的信心，让她知道主啊你是加力量给他的那位救主，让他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这样的去引导自己的孩子。教会的服事我们也交在天父你的手中，让姊妹也能够有智慧的跟教会的传道人在这一方面有更好的沟通，让他在家里面先尽上自己的职分。至于教会的需要，也让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一的一起祷告，求天父你也垂听，也能够打发合适的人。我们在这里也把北京的冯弟兄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为着这位弟兄再次的感谢神，你一直与他同在，不离不弃的帮助他，让他能够脱离情欲的捆绑。我们再次的向神献上感恩。主啊我们在这里也继续的为着这位弟兄冯弟兄的情感的问题在主面前祷告。我们看到他对于人家所介绍的这位姊妹的相处，能够清楚的知道自己对对方的感情不是喜欢也不是爱慕，仅是一种种的感动的时候，不愿意继续的拖延下去，而能够立刻的表达自己的立场，为着弟兄有这样的勇气向神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知道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必枉然。但愿主你用你的话语继续的引导这位弟兄，也求天父你能够在适当的时候为弟兄预备一个合适的异性朋友，并且清楚的引导他们，让他们在主里面能够顺服你的带领，互相的帮助，让他们的灵命可以成长，让弟兄在婚姻这件事情上面能够认定主，认定主耶稣你自己的预备。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祷告不等于把自己不想做的事、不想尽的责任抛给神，祷告是求神指引，赐予力量和智慧做好那件事。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下面我们继续的来关心湖南周姊妹的电邮。
是湖南周姊妹，她的丈夫呢对她很严厉，所以呢周姊妹很想借着电邮呢跟我们谈谈她的情况，也希望我们为她带祷。她说丈夫呢必须每件事情都要姊妹呢按照她的意思来办，不然呢就会骂她。而且呢丈夫呢觉得自己永远是对的，而且常常的去骂孩子，让姊妹呢其实很伤心。虽然呢姊妹把这些事情呢都告诉家人，但是呢丈夫就说他这样呢是让丈夫跟姊妹的家人呢关系这样会不好的。而且姊妹呢就觉得哎呀这个其实对他来说伤害很深，因为他会有些疑问，就是她是否应该每一件事情都去顺从她的丈夫，而且要失去自己，那才叫顺服呢？
其实顺服不是这样的解释。那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讲的顺服呢，是要顺服耶稣基督，夫妻两个人一起来顺服。那她的丈夫呢，我们看他的来信的时候应该是不信主的，但是呢对圣经可能也有点知道，所以呢常常用这句话来威胁他的妻子。那我觉得不应该这样。那姊妹呢他也讲到他自己本身的个性是比较内向，不太喜欢说话的人，
是
很明显的能够看得出来丈夫是一个很强势的人。而且呢他的丈夫呢好几次威胁妻子，就是要跟他离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姊妹常常是显得自己很懦弱啊，就跟他妥协啊，所以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姊妹就觉得活得非常的累。
是，
嗯，
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呢，纪念姊妹有力量，也有忍耐，在这样的状况方面呢，继续的努力，在她的婚姻、在她的家庭，还有她的孩子上面。
对，我觉得有些事情呢，应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
是，
我们说，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那最重要的是不能够丈夫说，错误的事情我们也顺着他去做，这样的话就是害了丈夫。所以我们要鼓励姊妹，就是有勇气的该说不的时候呢就要清楚的表达出来。
是，
第二位我们要关心的是河南的郑姊妹了。
是，河南郑姊妹呢在电邮当中提到她有一个女儿7岁，她已经帮女儿呢报名受洗，但是呢女儿呢的表达是她不太愿意，因为呢姊妹也觉得哦他可能还小，对真理也不是太明白，现在呢就换一个想法，想等到女儿长大一点再说。但是他又觉得是不是他自己这个返回呢会让神不喜悦，不让女儿去受洗。
我觉得这位郑姊妹呢其实她的想法是正确的。一个7岁的女儿对信仰还没有完全的清楚真理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这个就是帮她去报名让他受洗。受洗是应该他自己愿意完全的清楚了以后，尤其是我们说等他大了，他对圣经对信仰完全的领受清楚了，才让他自己去做决定。所以他第一次这样给他孩子报名是不应该的，孩子本身就不愿意嘛，他尊重孩子而改，他说等以后大了一点，等他明白真理再让他受洗，这是正确的。但是呢千万不要以为这样做就不讨神喜悦，你现在这样做才是讨神 神喜悦。如果你强迫你的女儿去受洗的话，这个才是不讨神喜悦。所以也求神帮助这位正姊妹对真理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吧。
是，
嗯，好，那现在我们就一起为这两位姊妹祷告。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把湖南周姊妹和她的家庭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周姊妹在家庭方面和丈夫的相处有很大的困难，似乎她的丈夫并不明白姊妹她的困难，也姊妹也在生活当中非常的努力去满足丈夫对她的要求。主，我们求你施恩怜悯给姊妹，让她有力量有忍耐去对待她的丈夫，也希望主你赐给她有一颗和平温柔的心，也能够讲和平的话跟她的丈夫来相处。主，我们把这个家交在你的手中。主，也求你在她的丈夫心中来动工，让她回转，希望她能够体谅姊妹的困难，彼此之间也能够重新建立好的关系，把这个家再一次带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也为河南郑姊妹和她的女儿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她的女儿能够明白你的真理，也慢慢认识你更多更多，使她有一颗愿意自己愿意到你面前愿意受洗的那颗心，也渴慕到神里面面前的心。所以呢，我们把他的女儿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也求你带领郑姊妹在这个家庭当中跟女儿一起做美好的见证，也影响整个家庭都能够得到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所以我们要效法神，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
让我们多关心我们的邻舍，
多照顾我们的家人，
多怜悯世上有需要的人。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了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或者是你也有一些代祷事项的话，希望你能够借助书信、电邮或者是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那我们的节目呢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打热线电话的时段。那现在呢，如果是有些听众朋友要想写信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的话，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什么呢？
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而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最后短信号码呢是13068410512。
是的，无论哪一个平台哪一个方式，你都可以借助不同的方法跟我们保持联络。那我事情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来信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我们索取空中辅导的一些光碟，有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光碟，另外呢也有空中辅导教室成长自律跟留言版选集，这两本书都是免费赠送给您的。非常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是我